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在世界领导人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宣布部分军事动员，并誓言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到确保他所认为的俄罗斯领土。针对俄罗斯的核威胁，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警告世界各国领导人说，核战争不能够打赢，亦不能够打。他说俄罗斯正是召集更多的士兵加入战斗，克里姆林宫还在组织一场假公投，试图并吞乌克兰部分地区，极其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另外，拜登在演讲中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或者激起冲突，他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会致力于推动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拜登批评北京对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新疆少数地区少数民族的可怕虐待，还抨击了阿富汗塔利班加大了对妇女和女孩的压迫。拜登还提到了其他国家冲突，包括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战争、海地的暴力、委内瑞拉的政治压迫，并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问题。在伊朗核协议谈判陷入停顿之际，拜登说美国永远不会允许德克兰获得核武器。他还说美国和勇敢的伊朗女性站在一起，他指的是因为22岁的伊朗女子玛莎·阿米尼之死而在今个礼拜引发的抗议。拜登在讲话中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并宣布支持增加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来到变得更加包容，令其可以更好地回应当今世界的需要。他说这个包括为那些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设立常任席位，并为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设立常任席位。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宣布局部动员30万名预备役军人去乌克兰，引发俄国人抢购机票离开俄国热潮。当日从俄罗斯直飞阿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机票全部售罄。普京还说他将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手段来保护领土。在普京讲话之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呼吁星期三晚上在纽约召开欧盟紧急外长会议。博雷利推文指出，普京宣布的假公投、局部动员及核武勒索是严重的情势升级，协核武进行威胁是不可接受之事，对所有人构成真正的危险。他说欧盟集团不会被吓倒，并将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博雷利说欧盟还将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特别是俄罗斯如果执行在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举行公投的计划的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指出，普京的核武言论危险且不顾后果。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对于普京动用核武的不负责任、隐藏威胁，美方认真看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伪公投不具合法性，不会改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本质。自从9月初以来，乌军迅速收复了俄军在战争初期占领的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大片地区，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兰赫尔松地区，莫斯科扶持的领导人亦主张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在俄军部分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支持俄罗斯的活动分子亦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说，俄罗斯企图上演新的伪公投。白宫星期二立即表示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公投计划。白宫说 公投可能是莫斯科在最近战场失利之后试图在该地区招募军队的措施。美联储22号再度一口气升息三码，这个是美联储自今年3月以来第五次升息，今年累计升息12码或3个百分点，而 3% 到 3.25% 的利率区间亦创下自2008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努力将美国目前的高通胀率降至 2%， 恢复民众购买力。美国8月份通胀率高达 8.3%， 维持40年的历史高位。鲍威尔表示，未来几个月有可能继续加息。鲍威尔说，我们预计未来联邦利率的目标区间继续上调会是合适，上调的幅度会根据接下来的经济数据和经济状况而定。美国劳工部上个礼拜公布8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年增 8.3%，低于7月的 8.5% 及6月创40年来新高的 9.1%， 但高于市场预期的 8%。 令人忧心的是，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 6.3%， 高于前两个月保持的 5.9%， 亦超越市场预期的 6%。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1号公布的产业数据显示，在房贷利率攀升之际，美国8月成屋销售量跌至两年来新低，连续7个月呈下滑趋势。之前美联储说在升息的同时力求令经济软着陆，但如今看来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加大。虽然预期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但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收盘依然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大跌525点。牛津研究院分析，过去美国景气荣枯在全球经济表现息息相关。牛津预估25个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将有14个会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开始进入衰退，特别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加拿大将一起随着美国衰退。唯一能够避免连续两季衰退，仅仅剩低亚太地区。不过欧美等进入衰退的经济体预计持续收缩时间仅有两到三个季度，衰退预估只是到2023年第二季。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21号进入第二日，拜登总统在当日的演说中首度提到台湾问题，表示美国将以外交作为指引，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拜登指出，我们寻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于40年来防止冲突发生的一中政策，并持续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他在演讲中提到美中竞争时说，我们不追求冲突，我们不追求冷战，我们并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任何其他伙伴之间选边站，但美国将毫不掩饰地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当日中共中宣部在北京的一场系列主题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并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如果突破北京红线就会采取断言措施。台湾陆委会当日晚间对此回应，这个是一场为中共领导人在二十大延任的内部造势，与台湾人民无关。台湾民众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侵犯主权的政治主张与路径。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对美国国内的美中问题与台湾问题专家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习近平第三任的重点预计会是和平统一，而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中共会在2027年之前武统台湾。 今个礼拜，驻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上将指出，驻韩美军正系制定一项应急计划，以便系中共犯台时支持韩国保卫台湾。而呢一个亦系现任驻韩美军司令首度提及驻韩美军有必要因应中共入侵台湾嘅威胁。另一方面，星期三当日，三家美国大型银行，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同花旗银行嘅首席执行长，都喺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他们将会遵守美国政府的规范，一起退出中国。星期三，在一份长达200页的诉讼中，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提出指控，川普家族业务的所有方面都涉及欺诈行为，包括其经营的高尔夫球场和其他项目。该诉讼称，川普集团涉嫌欺骗了保险公司、税务官员和贷款人，夸大其财产的价值。诉讼表示，这一些欺诈与虚假陈述行为的性质相似，是川普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共同为每年的年度报表所做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得到了川普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包括川普先生本人。除前总统外，他的子女包括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和艾利克·川普亦都被列为该诉讼案的被告。而川普集团的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韦帕尔伯格和另一位高管杰夫·麦康尼亦被列在起诉书中。今年8月份，韦塞尔伯格已对有关税务欺诈的指控表示认罪，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同意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会针对川普的房地产公司出庭作证。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表示，他希望该公司支付至少 2.5 亿美元的罚款，同时要求在五年内禁止川普集团在该州从事房地产收购活动，并寻求禁止川普和他的子女在纽约的任何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而川普的律师阿林拿哈巴则对纽约州总检察长的诉讼提出了异议，并将这一个法律行动描绘为出于政治动机。哈巴对媒体表示，今日公布的文件既未关注事实，亦未关注法律，相反他只关注推进司法部长的具有政治动机的议程。非常清楚的是，司法部长办公室已经超越了其法定权限，试图捉住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法行为的交易。他强调，川普有信心这一种不受约束、滥用权力的做法将被击败。我们期待着为我们的客户进行辩护，反对司法部长的每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